青岛那边，我看这个咱们这个房间里也有青岛的，但是这个青岛呢，我想和他们也想沟通一下，我说这种形式下去，我心里边觉得很可惜，就是得到新中心法了，不珍惜，然后去接别人的法，而且一看就是那种，比如说那个现在我们这儿大概有一多半的。就是去接了一个什么，大圆满，一个藏密的那样的，哎呀，我就心里边很是难受。我的问题就是，平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把这些，就是咱们这些同盟中的道友，就是集合集合，然后学习学习，这种方法不
很
是，
好，这种方法很好。
然后呢，就是说，我是那样说的，我说你接触到这个新中心法了，他现在任何的，这就是说那样的师傅来，你就算是有比较，你可以比一比看看，他就是咱们不说是怎么见性啊，怎么就是从法上去比较，从你学到的东西去比较，什么叫着相呀，什么叫外求呀，或者是怎么，哎呀，怎么说就是。人嘛，他就是一有这个想法，他不知道，然后就一门心思就跟着去了。太那个什么，我现在就是，我现在问题就是，总不能，你看，就是包括青岛的事情，我也联系，联系不咋上，就是能不能就说是有这么一种这个形式啊？我们每个星期聚一次。在一块学习学习，别的不说，就是学这个法。通过学法的时候，然后再去辨别这些，就是这些师兄们东跑西颠，到处接法。然后，因为尤其是就是年纪大的那些人，假如说在这个修法上对这个身体有一个什么调理啊，有个什么好处啊，这些人轰一窝蜂就上去。唯有你挡都挡不住，很无奈，就是我反应吧，就是有这么一种情况。
怎么称呼啊？这位师兄，你是诸
嗯，
城？
我姓，我不是诸城，不是诸城，我们在诸城，老师给我们灌顶的时候是诸城那个师
在
兄，
诸城灌顶啊，
对对对，诸城那个师兄，我叫不上
在
名来
西
了，因为大概在那个山上，在山上一个小。很小的一个小寺院，小四合院，小寺院。然后诸城那个师兄，那个请齐老师去的。然后我们这边去了3辆车，是几辆车？然后老师在那给我们灌的顶。话说大概10年有了。当时都觉得很好呀，就是修吧，得修修修。但是我没想到，就是我们其中就是这段时间接触这个藏，就是那种仁波那个叫什么仁波切呀，这个样的，包括坎布呀，就是很多把他们请来，然后听他们怎么样，就是几乎不闲，就是这个，就是什么也接。
但是您看，那么多去人，他去接那个，那您还是来我们这儿了呀？
啊，那是
还
肯定的呀！
是对
你得有
呀？
一个，你不是我，你那个你要会分辨，操好你得会分辨呀，就是这样的。我认为咱们学习老人的法，听齐老师讲，还有别的老师讲，他就知道，他能从这个佛结合个《不金刚经》嘛，他一说，我就哎呦一下就说进去了，就是这个你要是接触藏密这一块，他那个严格呀，那个怎么样？但是他非必须给你竖一个像，那个，而且那个就是他拿着一种这种，说难听点，就是不是从自信来，就是精神控制一种，这种就是控制这个年纪大的人，或者说是我给你调理什么，我给你加持什么，好，一下就去了，他就，哎呀，我就很心疼这种。
您说的这个现象其实是个普遍现象，在各地都有，不是只在您那儿。我们新中心从他开宗，从我们主初祖从他开宗立派，就是弱势群体，一直也不被，并不被主流认可，就包括一直到现在。所以你说想进行有规模有组织的这种，尤其这种现在的这个环境也不允许啊，是不是？一个是主流那些教派不认可我们，然后学的又不是，学的人就相对的也少，然后我们又大多是在家居士，所以您说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啊。再一个，我们这么这些年从最开始的那个我们在论坛呐、网络上，网络你如果想学习想求新中心法，在并不缺少渠道。你看包括就是我们新密之家这边现在每周包括齐老师在其他的那个师兄那边组织的答疑网上都有很多，每周老师可能每周都有不少于七八次的答疑。如果真的那些想求法想这个学习的人，他随时还是有这个渠道的，并不缺少渠道。再一个像您这种发心，您在当地您就可以发这个心呀，就可以把大家组织起来学呀，您就可以呀、没有必要。
对呀、其实刚才这位师兄您怎么称呼？这个这种师兄
啊，我姓张，我姓张。
您前面怎么称呼师兄？
我叫张英强。
哦，张师兄好哈、我们烟台呢，就是我跟你说说我们烟台的情况吧。我们烟台就是从年前吧，陆陆续续的，就是从藏密来转修新中心的特别特别多啊，
是不是？嗯嗯，那
几乎每周都有求法灌顶的啊。然后呢，他们还专门组织这一帮师兄，我们应该将近20人嘛，还去了一趟北京，还特意见了齐老师啊，大家聊了之后回来信心特别充满啊。然后呢，昨天晚上有一个上座的，今天又一个上座的啊，开始修新中心了。所以说你说的那个情况也客观存在，但也不是全部。为什么说不是全部呢？就是说你说的那个思想控制确实是存在。你像他们讲的说一师一本尊啊，你再求别的法，就又是金刚地狱什么的。然后呢，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还聊到这个话题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是对于这个新中心的不了解吧。啊，他们因为之前没有深入的接触，但是等着大家一和新中心的这些师兄们一接触之后，他们觉得还是新中心这个法是洒脱的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各个因缘不同嘛。你说那些老太太们嘛，她可能就特别着相吧，啊，每天磕大头啊。烟台师兄昨天晚上有一个磕了9年多的大头啊，然后现在也转修新中心了，也就是说。从年前到现在应该将近20多个了嘛，都是从藏密转过来的。
啊，
这是烟台的现状啊。
我这烟台那边挺好，烟台我去过，然后那个老师也见了，对，那个我们这边吧，它正好相反。你比如说，修心中心，如果说你放，你不向外求，然后一旦遇到一个。有神通呢，这个神通是会亲眼叫他，就是见，就是这个可能青岛的师兄知道，他叫大地，就是从东北那过来，然后呢来了以后，他说他就给你从上到下，你上边怎么怎么样，下边怎么一顿说，然后听的这些人一下就进去了，他就然后呢就说他也给你说，也给你说法上这样，也用法的这种形式给你说法，就是，但是呢，他表现出来这些东西是特别神通啊，叫人一下就觉得很神奇，而且这就胶南这边就去了。他当时来了以后，在青岛一个师兄的一个别墅呢，他我们这边人就好轰轰的去，然后叫他看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我一看完了，这。这个东西就是说，个人的就是去的人都有目的的，而且这个目的就是他想达到的目的，这个师傅就给你要该怎么说，怎么怎么一说，他 就信了。你说这种情况你怎么能把他拉回来，拉不动。然后
你这个点你可以先和他们打成一片啊，然后能坐下来聊聊，能聊之后他就开始就要了解了。其实呢这个东西就像刚才袁老师说的，你可以发这个心呀、啊嗯、你可以带动大家吗？完全可以的。
我是个上班的，然后吧就是说一上班根本就顾不上，就是师兄们怎么样怎么样，也就是在歇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就是能交流，能真正能交流的这个新中心的，就是咱们这些学员一块读读书，就是因为这个读书特别重要。如果说你看一遍不行，看一遍真是不行，只要超过两遍，第三遍的时候行了，什么事都明白了，就是怎么就得拉不去的。但是偏偏就是说有一些影响力大的呢，就比如说他这个师兄他时间特别充足，然后他的条件又特别好，他这种人他就会去拉我。这个人应该是齐老师也应该认识，当时他们是三个人去上杭州去接法，就是说现在一个出家了，一个很坚定，还有一个
新中心啊，不需要拉呀，新中心是他自己的需要呀。
哦不，我说这个，我说就是这个，他不是拉新中心、啊，他是他第几年就是这个大地这个师傅，就是这个事还没过去多久，然后他又从这个师兄就从湖长沙那边又来了一个师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轰一下又去了大概十七八个吧。以前这是新中心的呀，他十七八个又去了，就哎呀我就心疼死，没法弄，慢慢来嘛。反正这种情况我这一个人我就觉得能拉一个是一个，就这么可怜，就不是不舍得，就说拉也不好听，就是能、嗯、
这个是无可奈何之事，师兄这个急不来，各有各的因缘吧。嗯，我们就还是先管自己，先管自己脚跟站稳了，然后再说吧。啊，其他的人我们强求不了，我们只能管自己。那个，那就是如果没啥问题，那我们你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这是
好的。
然后我们看看其他师兄有修行问题，可以发上来了，上麦呀、打字啊都可以啊。这个雅明师兄，你说你没灌顶可以修什么？是新中心吗？还是六字明啊？如果是说的是六字明，就不用灌顶，因为我们那个二主啊，已经就是普传过了，他是你可以直接修的啊。新中心六印一咒，这个是一定要灌了顶才能修，是这样。欢迎大家上麦和老师交流啊。张英祥师兄，我记得那会儿在论坛上，就是在 QQ 群里，好像还见过您这个发言，我好像有一点对你这个名字我有一点印象。可以灌顶啊，雅明师兄，你如果想灌顶的话，就和我们的义工师兄联系啊，他会给你找就近的灌顶老师啊，然后就可以灌顶。企业微信那边有那个修行问题的话，管理义工师兄可以把那边问题可以转过来啊，天天看原因老人视频啊。这有个问题我念一下吧，老师他在这个打在对话聊天对话框里头了。他问戒男女欲望有没有啥好的办法，辛辛苦苦戒了一段还是破了，反复戒反复破。
打坐究竟啊，修行才可以，修行有的修行有开了智慧了，有了定力了都可以。现在可能不好办了。
张师兄啊，
你等我说话了吧？我说完了。
啊，听到了，听到了，老师。我看那个张师兄，他说他修的也不好，真的修的不好的人啊，他不会这么说的。那个张师兄都是修。真正是老老实实修行的人才肯这么说，你别管修的好不好，你有这份发心很难得啊！希望你能在当地，你哪怕就是一个小小的蜡烛，一个小火星，它也终将可以那个星火燎原的。 你那你也说修的不好，他也说我修的不好，那我就不组织了，我就不管了，那你这不是说你不跟其他师兄犯了一样的错误吗？那不就推着人家往别人的地方去吗？对吧？那不是谁有句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你也打的，你也是老师兄了呀，难得有这么份发心。虽然力量现在还不像人家有那么多的什么精舍呀，有那么好的经济条件呀，我们最可贵的是就是发心，我们从一点一点一滴做起来嘛。不要想着一下子什么做大做强，你就有一份热就发一份光就够了啊。也不用那个担心呐、啊、什么可惜啊，那些跑到其他这个道路上的人各有各的因缘，这个强求不来的。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啊、嗯、首先咱也要是那个火，就不怕从一点一滴做起来。这有个问题又打到对话框上来了，我念一下老师。上次打九网络共修出现一个镜头，自己处于高空的一个视觉，往下看像是藏区的红色房子，这请问有没有什么意思？
像这些境界都不要理睬它了，也别分析它了，我忘掉吧，忘掉它吧，种种境界都不要理睬，不仅仅是这一个。说完了。
我听到了老师。另外本人胆子很小，很怕有一些不好的境界，经常一起一点马上关照克制自己，这是否合适？
没什么好不好都无所谓，不要管他，不要理睬他了，没有事儿。不管好境界不好境界一概不予理睬，好吧。说完了。
这个晴晴师兄现在多少座了呀？多看看老人的书，看看老人的书，二祖的《乙亥讲演录》啊，这些都看看。有时入定一小会儿会有些各种境界，但是入定时间不能够长。
这没有问题啊。
对，你是想问老师什么呢？
我们不追求入定，都说着不要在意这些事情，至关大弱吧，这些都不要在意，我们不追求入定。当然不追求入定也可能会有也不在意，关注这个事儿，至关座上只有一件事，至关持咒，别的一概不理睬。
是的，就是这些准备修法的或者是初修了的师兄，他总是顾虑比较多啊、嗯、比如有些人就是总说，哎呀，我还有淫欲心啊，我还喝酒吃肉呀，啊，还有一些我这个打坐有一些境界啊，尤其有一点境界的时候，他就特别担心。有一些是不好的境界，他说，哎呀，我这个会不会是对佛菩萨的亵渎呀？就是这些顾虑比较多。
都不必只管修行，都不必担心，担心这些都没有用，没有必要担心。
对，如果我们样样都做得好，这些都做得很到位了，那还用修行吗？师兄们，就是我们这个各种习气啊、毛病啊，都是有的。嗯，你先管修行，你先只管修行。你不修行，你这些习气毛病，你再这个恐惧、再顾虑，你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呀。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必须修行啊，选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法门，一门深入下去。老师他又问，在家里做烟丝合适不？就是烟供吧。他说的、
烟供我不知道，这是藏民的修法吧？我们这都，我是不会，不懂这个。烟供我这好像是听说过，好、啊、藏民有这个。我怎样做我是不知道了。
你看你又要这个又有各种的担心和顾虑 啊，然后又要做，你又想又修着新中心啊，又想去搞这些烟供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还怕招来不好的东西。你看看你这就这么多包袱，修行我们本来修行是吧，像扔包袱的啊，你这又拼命的给自己加码，这个修行弄得多辛苦呀，是不是？你看看你这么做的，你和祖师的开示是不是相应？和我们心中心的法是不是相应？还是简单一点好，就像我们经常打那个比方，就是像你打井一样，你就是可一个地方挖，它反而容易出水。你东一敲西一榔头的，东一挖两下西挖两下，你总换地方挖又累，人又辛苦又不容易出水啊，人又很折腾自己，何必呢？啊，老师，这有个问题问：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的当下有脱开吗？
那么这个脱开和你说这个其实是一种事情，各种不同的说法。事是一个事情，说法又不同，有脱开，有什么现前什么，这说法不同，事情是一个事。说完了，有他不是等我说话了吧？
没有，他打了腰了，老师，他这是。
那好吧，好吧。
嗯。
请老师好。
啊，您好。
嗯，我快做了两年了，最近在家做的时候，嗯，有时候老师还是感觉睡着了，还是昏沉。
这个我你一说这个情况，我想告诉你老人的一段开示。你要是知道，我就不多说了。
我不知道。
这个妄念打不动了，这个咒语也吃不动了，手印不倒不算。我说到这儿，你熟悉这一段话吧？
熟悉，这个知道。
熟悉我就不再说了。这个你说这情况是熟悉这种情况，当然你也知道怎么办。不熟悉这种情况，你也知道应该提起咒语，你也知道怎么办。
就是没办法，有时候控制不了，就手印撑开了。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手印开了不是错误了吗？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但是我们做了快两年了，然后也一直在家做，这个怎么判定做的如不如法呀？
什么如不如法？怎么回事啊？
对，这位师兄，你认为你哪地方不如法了？是手印上开了，你觉得不如法是吗？
就是容易那个睡着嘛，然后那个手印容易撑开，然后手印也容易掉下去，就是做的时间久会这样啊。
你撑开了以后，老师刚才不是说了吗？马上结好，这个就是句号了。坐上昏沉难免呀，就是一千坐，不可能每坐都是很精神的打下来的，不可能的。
反正就是还是不要管这个什么，就是说坐上什么。
当然要纠正了，有错就有错，你能认他昏沉下去，那正行啊。当然遇到错误要纠正嘛。
是醒来的时候就立马纠正，就继续做。就是感觉总感觉就是这个状态持续的有点久，都两年了还是这样。
什么有点久我都听不懂你说。
他是觉得这两年了一直坐上都昏昏沉沉的是吧？
对呀、
啊。这样不好。
那咋样才好啊？
就是不知道咋样好啊。
你的好的标准是什么吧？我们听听。
他说不知道咋样好，你要不知道咋样好，你就不会。
要么就入定了，要么就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在念咒，我觉得是这样算好。
老师他说每一座都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这样的质量才算好。
要么就入定了。
他说的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我都不知道是咋回事。什么叫清清楚楚？
念咒就是念咒的时候清清楚楚。经念耳闻就是清清楚楚的，每念一句自己听得到，没有其他杂念。
不应该是这样吗？当然应该是这样了，不应该吗？
但是就是做了两年了，也做不到这样啊。
做不到努力做呀。
你不正在努力做吗？你别要求太高。
我没有要求大哥太高，就是感觉这做了两年了，怎么还这么昏昏沉沉的？
那我们都流浪了多少劫了，多少个亿个劫了，你这才两年做了两年的做，你就想怎么样？
哦，那要这样子长远看是吧？
对呀、 你都能走上修行的这条路都已经很难得了，你就别计较这些好了坏了，发现错误，发现做的不对的地方及时改正，多和老师交流，不对的地方就及时改，改一下子改不到位，我们吗？
然后我们、
嗯、别纠结了。
我们这种的话做的时间久的话，就是越来越没什么，越来越平淡。嗯，还就是继续扔是吧，是继续这样子用功是吧，
你就别管它平淡不平淡了，你就坚持，每天坚持做，别要那个好，就坏的也别去坏的地方，做的不足的地方改正，及时改正就行了。
嗯，哦。嗯，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学佛的师兄在一起，平时如果没有打坐的话，他们是没有学心力的。有时候他们有时候会叫我去跟他们共修，共修的内容就是读一下经典，这样子也可以吧？也
影响你打坐了吗？
没有影响。
那就无妨嘛，就它不至于影响你打坐。那读经总归是好事吧，要不然我们不也应该学一学这些大乘经典吗？
嗯，是。好的，那我知道了，谢谢老师，谢谢两位老师。
老师好，我现在是那个千坐的，进入了几十坐的那个阶段的。现在呢，就是问题是在那个坐下的那个观照。就是阶段上面嘛，有的师兄说的是，在工作当中是不用阶段的，有些师兄呢说的是也需要阶段妄念，所以说想问一问老师这个问题。
你工作的时候，你在阶段妄念还有啥工作不？
嗯，就是不好把握这个
都不影响啊。所以我们说，工作的时候不要考虑修行了，你就只管工作吧。要不然的话，你工作还，你比方你写一篇文章，你都关键都截断了，你还写啥？反正想起来啥写了。
嗯，就是您的意思是你工作的正念嘛，就是怎么做工作正念不管它，但是工作中的妄念，它同时会伴随一些妄念。
哎，这个师兄，你这问题没表述清楚，你要说问老师什么？
他说的是工作中出现妄念，好吧，那你说好吧，那咱你说，哎，真是这样说话，这样说，那你有妄念你还不扫掉他？算了，哪样说话的？好吧，知道他的意思了。他不赞同这个说法，工作是不修行，他不赞同这个说法。
啊！
我们说的是他恐怕影响工作，他可好了，工作中起妄念吧，起妄念就断掉他，你看他影响工作不影响？你去试试，你理论上在这说，你去试试看看影响不影响工作。理论上在这样讲，好吧，那你断吧。
这位师兄，老师说的你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齐老师就是说，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就别管妄念不妄念。啊，
你去试试你就知道了。你工作都起妄念，你去断，你看看影响你工作不影响？你去试试你就知道了。理论上你说的对。
嗯，好的。
你工作的时候起了妄念了，你正着妄念，就这样，这个理论上都对。你去工作，实际上你去试试，看看影响你工作不影响，试试就知道了。
嗯嗯，就说安心心工作，就不管这些东西了哈，就是好好工作，不管妄念不妄念了。
这些都站在一个距离，不利索。
嗯，
也是这个，真是，这是我们不是说这个时候你这样说。实际上去一试，工作的时候去一试，你就知道影响不影响工作了。理论上讲，你这个说法完全正确。有妄念还不断掉的，多正确！你去断断试试，看看影响工作不影响。
对，可能就是在做的时候有一些干扰，会影响的。
哎呀，为了纠正
工作，影响工作，领导就该解决问题了。解决问题，你修什么法门？那就是邪教，你知道不知道？
嗯、
影响工作的法门不是邪教吗？
对，是要戒掉。
这是何必呢？
嗯，是的，是的。
我记得老师为了纠正你类似这种之见，就甚至说过，你认真工作就是最好的关照。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哦，明白了。
是的，
哦，
就是你这种对关照的误解，都影响到你的工作，又影响工作，你就别把这个工作和修行掺和到一块儿说，知道吧？不是把工作截掉，这个师兄打字这个。
我们所说的打坐修行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
嗯
明白了，明白了，
我们是要养家糊口的呀。你工作你的时候，你跟修行掺和啥呀？甚至你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会更不是更好的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吗？你跟关照，别跟他拉扯啊。
好的，好的。
嗯，切割工作的时候跟关照跟修行切割。
明白了，明白了，切割开来，工作就好好工作，就不管其他的。
对对对，那不就是最好的关照吗？还要另外要什么关照呀？
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老师。
这又有个师兄问老师，每日若念慈氏咒，咒49遍后，是否也要念个回向求往生兜率内院啥的？
行，你就回向，你的回向我是编得好的话，大家都采用，不很好吗？你就编一个吧，编制一个吧。
这又有个问题，老师不净观一直观不上来，持戒也不得力，怎么办？
持戒不得力，努力持戒，不净观观不上来，努力的观，这种问题还这怎么回答？问题你怎么回答？你是想要什么答案呢？我猜想一个吧，也就是说教那个什么咒念念，一念不净观就观上来了，一念持戒就得力了，是这样的吗？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法，据我所知是没有，也许是有，我不知道。如果不是这个，那这还是问题吗？你说通过问答啊，这个如果不是想找一种刚才我这个猜想的那个方法，要是不想找这方法，那你说咋办呢？这是你自己觉得怎么办呢？
再一个，我们新中心也从来没说过不净观，这个让你观不净观呢？这不是我们新中心的修法呀，我们怎么？
对，我刚才也想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修新中心法的师兄啊？
这后边还有个师兄。
假设是新中心法的师兄，我替他问一个问题，假如他是六阴咒做不好怎么办？你说这问题咋回答？这根本就是没法回答的问题。六阴咒怎么办？你做好了怎么办呢？就像他说的，不进过关不上，你关上了才好，持戒不得力，你应该得力的持戒，这就这样，这还有咋怎么办呢？
老师，这还有个问题，有个小师兄想要发财，是不是推荐他修准提法？
那好吧，这个试试吧。要我回答，我就说我在这一个发财这一方面，我没有常住，我本人这方面是根本就不懂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好，我就跟他这么。我没有长处，我本人都不是个能发财的人。我跟你说方法，你应该不信。我要是有，要是我的方法要假如有效的话，我本人应该是发了财的，这才会这才能跟你说，你才应该相信。假如我本人都没发财，你向我问发财的方法，你应该不信，你就应该不相信。为什么呢？你有这种方法，你自己怎么不发财啊？是啊。所以说你要想问怎么发财，你再找发财的人问他，谁发财了你问我怎么办呢？你怎么发财的呀？我
老师每天除了两小时加咒的目的是想早点见性，这个想法是妄想吗？
不是妄想，心法就是为了见性嘛，加咒也是好事啊，怎么不是妄想？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师兄问，我现在还没修心中心法，我第一次来，一般是坐上要修多久才能达到日常生活中时时禅定都摄的境界？
不知道，这他说这个禅定什么境界我都不知道，他指的啥没听懂，不知道
是不是跟那个都摄六根又联系到一块了。
都摄六根我们能听懂，但是他要说都摄六根的境界这就听不懂了。你注意啊，都摄六根我们能听懂，都摄六根的境界我听不懂，啥叫都摄六根的境界我听不懂
啊。老师啊，他说就是不管怎样心都不乱，要修多久能修到这样？
不管怎样心都不乱，
嗯，
这不知道。他说这不管怎样心都不乱，这个我摸不着，他说这到底是具体到底是怎么回事，摸不着，像他的说法我都没听到过，所以我都 弄不清楚他说的是啥，所以不好回答他这问题。
我建议这个没修或者是你想了解新中心的师兄啊，你先去看看我们老人的书，看看老人的书，你跟老人的这个思想呀，包括老人的这个书上说的这些知见呀，看看能不能这个相应啊、嗯，然后我们再来交流，可能会好一点。
欢迎大家都来回答，因为我可能一下子不适应，也可能他说的问题很好，也可能非常好，应该回答的问题，可能是我这不适应，还是说是欢迎大家都来回答。
我理解的是，他这位师兄是不是想表达修了新中心多长时间能够达到没有一丁点的烦恼跟疑惑的那一种的，你认为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你就认为是兜摄六根的禅定状态，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修到什么时候都没有多一丁点的烦恼跟疑惑了，干什么事情都是事事如自在。
对，柳师兄说是的，柳师兄说是的、
啊、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老师他问什么时候修心中心，修到啥时候能够把烦恼跟疑惑都断除干净。
你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吧，我不适应他这种问题。我适应不了，你可能你回答能提醒我，我也能进步、啊。我适应不了这个问题。
如果从断烦恼跟断疑惑的角度，先要找到烦恼跟疑惑的根就好断了。学佛法肯定是为了断除烦恼跟疑惑，但是先找到为什么你需要禅定啊，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安呢、啊、先找到这个，把这个解决掉，后面的就好办了。这个就叫明心见性，这个叫擒贼先擒王。我们天天碰到的初学都是问类似的问题吧，供参考。我旁边还有个司机师傅也在听，供参考，大家都可以发言。
上面有个师兄有个问题。经上讲阿罗汉能定八万大劫，是活着定八万大劫还是往生了以后定八万大劫呀、
啊、我不知道。
好，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个柳师兄说我还有一个问题，自己打坐多了以后睡觉的时候总有灵魂出体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
不要在意这些事，不要紧的，别在意这事了。
柳师兄听到了吗？听到了打个一。师兄们有什么问题可以上麦交流。
冯师兄说的经上讲阿罗汉定八万劫的，你是哪个经啊？大家在碰到经啊什么的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把原经文贴上来，经文祖师开示，还有古大德的开示，禅宗的开示，看这些东西哪一点不明白你都可以贴上来，大家一块学习，一块借着这个机会一块学习讨论，你要有看不明白的。
好的，老师。冯师兄可以把原经文贴上来。
今天的清水群里面他们讨论了可长时间的什么淫欲的问题，问老师了没有？
问了。
好的。
老师说只能修行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不好在大体上就是这样回答的吧。哦，这个不好解决，只有修行才能解决。我也转过去了。冯师兄说他已经去找了，最近在参楞严，学习元音老人的楞严要解，但是读到十几章的时候就读不动了，没有动力往下看，读之前是非常想要了解的，这样子是不是福德不够，障碍太大导致的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续上之前的动力？
找客观原因的呀。
嗯，
这个福德不够，障碍大，这都成了客观理由了。懒，嘿嘿，不愿意读，找个客观理由。
好，下面这个有一个公案我一直不明白，阿难问古佛，列了很多古佛的名字，问古佛是什么，然后释迦牟尼佛说那些都是我的弟子，然后戛然而止，请问用意是什么？
不知道，我觉得没啥用意，有啥用意啊？
对呀，我也觉得没有什么用意啊，就是说完了这句话，句号就完了。
对，我也是这么感觉的，没有啥用意，我觉得。
好的，老师。没有经，那冯师兄，你这个是从哪里看到的呀？你这个疑问是从何而来呀？冯师兄，你上麦吧，上麦和老师交流。
啊，我刚才听到有个师兄他说看那个楞严要解看不进去的话，我们新密之家这个有一个视频号就是一直有这个楞严要解，每天都有发，你可以去看这个短视频吧，视频号啊，每天都有。
嗯，新密之家。
对。对，我们有新密之家印心古寺的视频号，有新密之家佛心寺的视频号。啊，这两个是属于寺院是主体的。然后我们还有新密师兄做的这个视频号，应该也都有，抖音上也有。啊，现在所以说，我们如果想了解新中心，想学习新中心，这个渠道还是挺多的。然后我们也公众号也有不少，也有好几个都有。
师兄可以进学习群，每天都有分享的学习内容，各个公众号各视频号的内容。
对，像郭老师的群啊，还有我的群啊，我们每天就是我们自己这个现在叫自媒体吧，我们每天都有链接，嗯，都有发，大家可以学。
嗯，还有我们的新密之家的网站，所有的老师祖师的那些材料资料视频书籍上面全部都有，也可以在那上面去查阅。
有师兄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旅游的地方有祭坛什么之类的，就不敢晚上打坐，这些荒无人烟的地方可以打新密吗？
怎么都可以打新密，你怀疑啥了？这是害怕啥了？是有啥被避讳的呀？
那你看这些古代的那些大祖师啊，他专门要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修行，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他不知害，可能害怕啥？我想的是
疑心生暗鬼呀、都是你的心呐、
一点没错。
对呀、还有专门到墓地，那个叫什么叫斯陀林，还有要专门去斯陀林去打坐的。
疑神疑鬼。
疑神疑鬼。
老师，这有个问题，家里人身体不太好，他们不懂也不愿意去关注这些，总是追求外在的东西，看他们受身苦辛苦折磨，忍不住就常常担心他们，这个妄心怎么破？
哪个这不是妄心啊，你关心家里的身体哪是妄心啊，这很好啊，但是他不听你的你也没办法。你该说的说吧，听不听就不归你了，是他们的事儿，你说不说你得是你的事儿，你该跟他说什么说什么吧。
陈师兄听到了吗？陈师兄。好的好的。
修行啊是个很光明的事儿，大家就不要疑神疑鬼的了啊。总是担心这个会不会什么魔来呀、会不会这个那些鬼啥来打扰你修行啊，咱这点小功夫人家都不惜搭理咱，你别担心了啊，你就认认真真坚持，每天不那个两小时至少两个小时的做，你就只管坚持只管修啊，其他的就交给老天爷吧，你就只管修行。真的想不出比修行还要光明的事儿。总是顾虑重重，总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其实陈师兄如果自己修得好，比如别人都流感你不得，身体很健康，事业福报好，慢慢的家人啊会啊，你是劝那个师兄的话，那你咋还不劝劝自己呀？别那么多顾虑，别那么多担心。就算那些鬼呀、神儿啊都来找你，那你带着他一起修行不好吗？这有个师兄问老师，怎么才能人心死呢？你要人心死干嘛呢？你要心死了，然后你就怎么样了？你说说。没有出离心。那你是想问老师，怎么样才有出离心？是吗？是这个问题吗？
发心的事儿就是你自己的需要啊。你说这个发心求解脱这个话，我们这样想，如果有人他就不求解脱，不肯发心，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呀、你说有啥办法？ 我们需要他修行，他能坚持吗？他自己需要修行才可能坚持啊。
这个周师兄说苦受够了会慢慢升起问号，应该你把这个问号改个句号，我觉得也可以啊。你是问号吗？
苦受够了会慢慢，啥叫苦受够了？
他说苦受够了会慢慢升起出离心，是这个意思吧周师兄？
像是，那咋会说受够了？处理心就是要处理这个大祸害啊！那个你看那经历怎么比喻的？是都火宅啊，就像在那着火的那个房子里，就比喻这我们这个人世界的比喻这个。
你八苦，你有一个，你不要说八个苦了，你有一个苦，你能不能透得过去呀、啊？你还要把八个苦都受够了，然后才升起出离心？那你这个出离心啥时候才能升得起来呀？
这个淘气猫，他是不是千座修完了的？他自己说千座修完了的一个老师兄啊。
哦，那还真不了解他的情况。他说总是被外境转，心总是还想贪念世间。那这个是咱能谁能帮得了你呀？
500座了。
那是我看错了。
嗯，这个就像刚才老师不是说了，这个你必须你得自己发心啊，别人不能带你发心。修行是自己的需要，不是别人劝了哄了你再来才来修行，就是靠别人哄你进来拉你进来，你也坚持不了下去啊。
还有上面这个劝陈师兄的说这个。身体好啦，事业福报好啦，然后就会一切都好了，这些跟解脱都没关系。咱们心中心法修行不在这上面做文章。
得流感啊。
对对对，还有得流啊流感啊，别人得流感你不得。
真要是万事俱备了，你会想起来修行？你好好问问自己吧。我们真的是那种万事俱备的人吗？真的就是万事俱备了，你会想，你到那个时候你还会想起来修行吗？受点苦还不好吗？就受这么大的苦你都还不愿意出离呢，你万事俱备了你能想起来修行？我真不信这个事儿了。但是可以像佛菩萨一样，别人求什么就用什么引他入门。你别忘了佛菩萨他这个起用他是先明根本呀，他是先把自己的烦恼问解决了，他才可以引别人，真正的别人求什么千处祈求千处应啊。我们呢一样吗？那能一样吗？这个师兄有个贴端经，楞严要解之十番显见之四，颠倒昧见显见无失，其中色杂妄想，想象为身，聚缘内摇，去外奔逸，昏扰扰相，以为心性。请齐老师开示一下这两句如何理解。
你是怎么理解的？我们讨论讨论。再加上这个像这些经解里不都解释了？
对对，这个注楞严要解。嗯，对。
他说楞严要解那不就是经解吗？
对，你把老人的这段解释再贴过来，你看应该老人又应该有讲到。老人这段要找不到老人的解释，你可以找一找那些元婴大师的呀，这个还有这个广水禅师的呀，都有这些。
还有续雕版。
对对，我还有我们新密之家的续雕楞严续雕版。我们现在新密之家这个视频号连载的这个楞严要解就是楞严续雕版啊、嗯，对楞严经的解释还挺全的。看书看不进去的师兄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短视频。
老师，那个续雕版在新密之家的网站上没有
啊？我们新密之家网站上就是老人原版的那个楞严要解是吗？
对，我刚才查了一下，他这个是没有解释的，下面只有原文。
那就去找经解吧。这个从古至今，这个注解楞严经，像金刚经啊、心经。都是很多。
他这个师兄他可能是老人讲解的时候那个楞严经讲解的视频是非常活泼的，因为老人那是大乘性而谈，讲解的很活泼， 整理的也是原汁原味的整理的，后面的呢就是楞严细雕的后面的，我们的基本上就是翻译了一下，翻译了一下，就发挥啊什么的都不是特别的多，也没有老人讲的那么有意思啊，活泼呀，反正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你这个不相应，你看别的呀，你这个看着觉得看，你看别的能看看也行，看不下去了再打坐，来来回回嘛。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经就是一两句话就看不过去，透不过去，不理解，你就先放一放，你往后看，你往后多看看，完了过再加上自己这个实修，回过头来再回头看一看，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会理解一点了。
郭老师，赵星熙说，郭老师多讲也活泼，
听老师的，听老师的就行了。活泼什么呀？你不想想你的心有多活泼？你的心不活泼，我们讲的哪存在活泼不活泼呀？你的心哪那么活泼呀？我们是讲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不是擅长讲的。如果有疑问的话，答疑还可以。讲这个东西得准备，得花精力花时间准备。
师兄，看看还有啥修行问题吧。我们这个答疑时间也快到了。
讲的活泼，笑的活泼，傻笑。
这个赵师兄、
不说这些，你跟对对对，说一下有什么问题没有？傻笑有啥用啊？傻笑也没有用啊！
你下次坐上再昏沉的时候，你再怀疑自己的时候，你就想想郭老师的活泼，
啥用啊？没有用，
能不能治了你的这个昏沉？想了解新中心的师兄都可以加这个我们义工师兄的电话啊，我们企业微信也可以进啊。
企业微信是个大群，然后周一和周六。还有晚上的答疑，在企业微信里面的答疑，以袁老师为主的，有的时候小东也会去，有的时候我也会去，我们三个轮流值班，这样在那个企业微信里面那种的大群，它不是腾讯会议的形式。总而言之，现在学习的活动很多，怎么着也很多，什么什么都很多，现在就差这个你吃不吃了，什么东西都给你切好了，就看你吃不吃了，你修不修了，就是这个事儿。其他的有什么顾虑什么的，能够解答的很多，能够解答的师兄们很多，也能够找到组织的这个渠道也很多。
所以就像最开始那个青岛的那个师兄说，那些走的人啊，他就是跟新中心没有这个缘。我们先其实他真的想跟新中心，想了解新中心，现在的渠道太多了。不光是我们这边的，我们这个边还是一部分，其他的师兄也都发心的师兄太多了，你只要想了解想跟着学都可以，有各种渠道都有。像齐老师下的弟子，我像我们这一波的都百八十人了，全国各地，所以你想灌顶啊，想学习啊，都可以的。那他不想学，你在看着心痛，心痛也这无可奈何之事啊，这是。